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你收到的息有多少是平准金，有多少是资本利得，你知道吗？今天告诉你。
亨哥，
怎样？
你怎样？11月息
准，宰一回，
宰一回息准，就是针对 ETF 的配息啊，揭露有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好好的说给大家听吧。
就是啊，你知道以前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领到的那个配息里面到底有多少百分比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你要等到你拿到那个收益分配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配息来源到底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投资 ETF 也算有一段时间，其实有一段蛮长的时间里面，我从来不在意那个组成是什么，我就是我要看到是收到配了多少钱，收到多少钱，我只注意这个数字。这没想到现在要特别观察一下那个你配息的收益来源到底是什么？
没错，因为现在配息的来源其实非常的多元化，其实最近最热就是收益平准金这件事情嘛。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变革就是呢，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说，如果我现在 ETF 要配息了，我要在配息前就公告，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参加除息前你就知道说我这次领到的息大概有多少 percent 会是什么东西，那方便投资人可以在税务上做一些规划。
所以他现在在公告在各家投信的官网，那这样很方便的，以前真的很麻烦，我们还要去自己收到那一张一张的那个股利的发分配的通知书，然后 去才能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变革很棒，就是以后我们要就是帮大家研究的时候，我就不用那个买一张，这个买一张，然后什么买一张，你知道是植栽好了，我聊太久了。
刚才讲植栽这件事，我反对，
为什
么？因为呢，你以前自己买的呢，常赔钱。你通过这个方式买，本来是想要收集那个通知书，结果反而都赚钱。
哦，好吧，
这根本就是福利。
好，我们不要。
是我讲的是事实吧？
我们不要再吵架，我们回来正题。就是我们帮大家就是整理了11月除息的热门 ETF， 那我们就帮大家就是统整一下，看他们的配息组成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赶快来看图卡，我整理了8大，然后我是依照配息的组成中股利所得占比的高低排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11月除息的富邦特选高股息00900，它这个月呢是配发0.224元，那它100%的就是配息来源都是股息这样子。接着我们看到00892、00608、00891，它都是由股利所得跟其他所得所组成。那我查了一下，其实包含00692这四档 ETF 的其他所得，通通都是指资本公积。那为什么 ETF 会有资本公积呢？其实它是成分股配息的项目，我们在参与个股的配息时，可能会拿到公司配发的资本公积。那 ETF 也是一样的，它领到成分股配发的资本公积时，就会列在其他所得这一块。再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收益平准金跟已实现的资本利的这两大块，那大家可以看到图卡中呢有三档，包含00850、00878跟00929，他们在11月的配息中呢都有收益平准金，而这三档呢也是这八档表格这八档当中呢有规划收益平准金机制的 ETF。那我会特别说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即便投信有规划说这档 ETF 要纳入收益平准金机制，它其实也不一定会动用到收益平准金机制来配息嘛。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基金规模的变动才会启动这个机制。那我觉得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富华台湾科技游戏00929，因为你从图卡中可以看到，它11月配息0.11元，里面其实有超过80%是收益平准金。
这个数字是蛮惊人，不过主要还是反映它的00929的基金规模成长太快速了。我们可以来看，因为00929在今年6月9号挂牌，它发行的受益权单位总数我们用千股，也是一整张来看呢，当时是大约38万张左右，那发行价是15元，基金规模当初大约是57亿元，但是呢，它后来成长非常快哦，8月就来到167万张。9月达到330万张，10月达到501万张，那到11月9号的时候呢，已经来到571万张，那到11月16号的申报，则是到了573万张左右，比起挂牌的时候，足足成长了14倍，规模成长快速。那为什么会动用到收益平准金呢？
好的，我来解释。
你烧瞎了，
我的冰岛病毒还没好呢。 好啦，我来解释。其实刚刚峰哥有提到，就是00929，他在六月挂牌的时候，基金规模只有57亿多嘛。那现在你去看他基金规模，其实已经成长到破千亿了。
真的很惊人，
很惊人。但是台湾的公司，它的除权息旺季其实是在六月、七月跟八月。那假设00929一开始他是拿57亿左右去买成分股。所以他假设啦，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假设他这57亿去买成分股，领到5亿的股息，那原本受益权单位是38万张嘛，等于是5亿元的股息，你要分给这38万张的股东，对吧？等于你一张你可以领到1000多块的股息。那后来因为一堆人去买00929，所以00929的受益权单位就从38万张暴增到573万张左右。但是因为一开始有参加到除息的资金可能只有那50几亿，所以如果我们在没有收益平准金的状况下，你可以想象，你等于要把那5亿的股息分给后来那个573万张的持有人，所以你这样换算哦，一张你可能领不到100块的股息，落差真的很大。但是呢，就是因为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它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发挥作用。那它运作逻辑是这样的。假设新申购的单位数呢，我们就看当时基金规模中有多少比例是成分股的股息。那我们刚刚就是讲一个整数好了，假设一开始是50亿，那其中有5亿是股息，等于这里面有 10% 是股息的部分。所以后面的新申购的单位数，你投入的资金就要有 10% 是转为收益平准金。那当基金规模变成60亿、100亿，甚至到现在上千亿的时候，你都会有 10% 是收益平准金。那这样你的配息就不会受到稀释，但也会因此造成说，我现在配息下去，因为它是一整包分给所有的投资人，所以你就会看到你的配息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收益平准金。那我们接着呢，再回来看刚刚的图表。我觉得里面比较需要注意的是00878，它的已实现资本利得其实占整个配息的组成高达 62%。
所以你有算过它这段时间换股换了多少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它我可以先帮大家解释，就是因为 ETF 的已实现资本利得其实主要来源就是成分股的调整嘛。但这部分也要强调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误会说以为经理人说我想调就调哦，现在股价涨到就调，那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呢 ,ETF 它只有在规定的调整时间成分股才能做变动。那我们以00878来说，它成分股调整的时间是每年的5月跟11月，那定审呢是2月跟8月，所以这4个时间点其实它都有可能会有成分股的调整。像是这一次8月的定审，它就纳入新的成分股，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录影时间呢大概是11月20号左右，所以我们截至这一天来看的话，其实00878成分股目前是有31档。不过它一个状况会让它账上有大量的资本利得，那就是有大户卖股的时候。那这一样我们可以从受益权的单位总数来看，今年年初呢00878的受益权单位数一月底的时候大概是864万张，那上半年呢一度攀高，一度来到超过1100万张。但是六月七月很明显的受益权的单位数大幅的下降，七月底呢回到剩下995万张左右。那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就是大户逢高卖股。你可能会以为大户不就是在交易的 APP 按卖出吗？那散户就会买走，怎么会影响到他发行的单位数？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大户他要卖的张数比较多的，所以他其实是可以直接跟同系说我要卖股哦，然后他就是在初级市场中出售，并不会流通到市场上。所以出售之后呢00878的他的单位数就会变少。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对照00878的股价，它在7月31日的股价是创新高的，来到22.89元，所以其实也不难理解大户为什么要卖股。那卖股之后呢，为什么会影响到配息的组成呢？因为在投信列账的时候，它是先进先出的，所以如果它前面买的比较便宜，它就会有比较高的资本利得，所以它就会让可分配的资本利得变多，所以投信就可以拿出来做分配。那最后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因为目前其实并没有法规规定说资本利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配或是不可以配，所以每一档 ETF 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就要去看公开说明书才会知道。不过大多数投信它都会设定一个，比如说破发行价我就不配资本利得，或是更严格的就是净值减掉配息之后，我的这个净值还是要大于发行价，那就会造成说它在配发就是资本利得的政策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峰哥你怎么看 ETF 配资本利得这件事？
其实啊，就站在节税的角度来讲，配资本利得是比较有利的，
没错。
不过我以前是没有想到说那个因为申购而产生的卖出造成资本利得，我以前大部分都认为是因为成本股要调整，所以他就被迫一定要卖出，然后被迫一定要实现。那被迫要实现里面有时候有比较多是 资本利得，但也有可能是损失。
嗯，
但护底之后呢，它可能就会留一些资本利得在账上。那在配息的时间呢，它就可以在当期的时候配出。我以前有看过那个股息说明书，里面也有占比很高资本利得的时候。
嗯，
那个当次的那个被算到那个。利息的所得的部分就会比较少。
嗯，其实我觉得在做这一集脚本，我自己的感想是，我其实以前不会想到说，哦，原来股权数的变动会对影响，就是对整个 ETF 的配息影响那么大。
嗯，
你看，如果是股权数大量增加的话，就会有收益变成金。
嗯，
那突然变少的状况下，也有可能是股东卖股，然后造成可能资本利得或利损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些我觉得是一点甜蜜的烦恼了。
嗯，
因为以前 ETF， 譬如说0050跟0056。大部分只有这两档在ETF 在市场上的时候，大家不太有这个烦恼。
嗯，
那后来因为这几年 ETF 成长的很快速，然后规模成长的更快速，
嗯，
所以产生了这个平准金机制，或者是资本利得的这个部分啊，分配这个我说甜蜜的烦恼，就是因为有这些规模快速增加，或是因为调整持股大量调整持股之后，要造成的卖股的利得之后。要分配给投资人的分配的机制。
嗯，
那在一个蓬勃发展的 ETF 市场里面，我觉得有这样的状况出现，有代表了官方也会注意到必须要去更监督整个的配息的分配是不是有更公平，有没有烂配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配息机制如果没有盯紧的话，比如说过度的腐烂配发的话，可能会造成它净值越配越低。
对，
那这就变成是大家，因为虽然大家是拿到利息很多很开心，可是如果长期你发现你的净值越配越低，也就是市价越走越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长期投资是不是选错了标的啊？因为其实你领走你就领走了，你其实不会真正去把已经领走的配息再跟你净值去加起来啊。事实上，你总报酬应该在这两个去算起来，但是你总是不会特别要去算的那么清楚，除非。这个投信公司或基金公司发给你这个整个的报表说明了，可是你看到你的净值下降，你还是不开心。
嗯，好，最后我还想要帮大家补充一件事情哦，就是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就是 ETF 配息是有想要在它除息之前提前知道它的就是配息组成的话，它通常会在比如说像这个月是11月16，大部分都是11月16除息嘛，它大概会在11月14或15的时候公告，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提前先上去看一下这样。到官网查。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